卡尼森战略涉欺诈，经全饥饿危机降临，在野党呼吁止暴。使馆言论惹众怒，菲律宾议员嬲啦，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赤马年冇年味，回乡人话百姓闹中共，觉得要发生大事。罗浮宫1200万美元蒸发，中国导游团诈骗10年震撼法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今日是大年初二，林恩在这里祝福所有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好运马上到，马到功成，事事顺心，在世界局势如此动荡之际，合家平安。加拿大正在被共产主义侵蚀，卡尼政府不到一年的执政成绩已经令加拿大人震惊不已。据加拿大统计局在2026年2月17日发布的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中的具体数据显示，2026年1月加拿大的食品通胀率同比上升到了约 7.3%， 自卡尼上任以来，食品通胀率翻了一番。有加拿大本地民众反映，感觉食品每个礼拜的价格几乎都在变。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丽兹在 X 发文表示，在卡尼提高燃油、农业和食品加工税之后，加拿大的食品通胀率远超过其他七国集团，加拿大现在正处于饥饿危机之中。他说自由党执政期间的食品通胀危机已经演变为紧急事件，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强调，我今日将致函总理，要求他紧急撤回自由党的政策，以免加拿大人挨饿。当日卡尼又推出了他的第一个国防工业战略，投资超过5000亿加元。据称这个战略预计创造12.5万就业，增加国防出口50%，并将70%的国防合同给加拿大公司。但是国防工业战略作为2025年10月成立的新国营机构备受质疑，并且正在接受审查。他的第一份合同价值高达50亿加元，用于北极军事卫星技术，给了特雷萨特卫星公司。而特雷萨特卫星公司现在面临着欺诈诉讼。国防工业战略的 CEO古兹曼年薪约68万加元，他涉及的潜在利益冲突仍然未解决，他声称未参与这个合同，但机构表示进行适当检查，这个引发了对卡尼的新国防工业战略 DIA 的透明度和监督的质疑。2月15日，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正式宣布加拿大加入，并强调这个是唯一非欧洲国家参与。加拿大支付一次性费用约250万欧元，相当于404万1500加元，加上每年750万欧元，相当于1212万4500加元。换取加拿大企业可以参与 SAFE 联合采购，获得优惠融资，并同欧洲伙伴合作投标项目。有评论指这个意味着加拿大正式自绝于北美，转移向直线距离约在5000至6000公里之间，整体平均飞行时间约7个钟头的大西洋彼岸寻求军事保护。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一些欧洲官员公开在1月26号布鲁塞尔的欧洲会议安全和国防委员会议上担忧和呼吁欧洲无法独立防卫，并呼吁美国维持承诺。川普第二任期内强调欧洲应该承担更多防务支出，可能减少驻军或者调整承诺。欧洲领导人好像德国总理、法国总理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施己贤多次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等场合表达担忧，美国大使亦公开说美国不会离开欧洲，试图安抚， 所以卡尼嘅举动引起网友嘅质疑。明知道美国唔会侵略佢，而且因为有美国喺边上面，周围冇人敢侵略佢。呢个系冇中间商就创造中间商。亦有啲表示，所以加拿大国防靠欧洲，欧洲国防靠美国，加拿大仲同美国不和。亦有啲认为呢个系要去学习近平到欧洲大撒币。而讲到卡尼同中共嘅合作，有网民重申中共非法监禁加拿大公民，监视加拿大科研嘅间谍，佢哋从企业窃取知识产权，佢哋喺蒙特利尔设有秘密警察局，佢哋喺加拿大进行选举干预，佢哋要求进入加拿大嘅北极地区。而2026年，卡尼却表示边个在乎。2月16号，卡尼政府大力推广佢自己警告要小心警惕嘅国家中国旅行，可以30日免签。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退休高级分析师、前情报官员菲尔·古尔斯基近日警告话，加拿大喺同中国政府打交道嘅时候唔能够太天真，指出中国已经将贸易武器化，加拿大人赴华可能面临风险。佢嘅讲法令人联想到2018年华为风波之后，两名加拿大人被拘留嘅事件。越嚟越多加拿大人为基本生计挣扎，各地帐篷城涌现，食品银行前大排长龙。主流媒体亦逐渐意识到，当前焦点已经唔再系关税、川普或地缘政治，而系食品价格、房租同就业问题。纳诺斯研究公司嘅数据专家尼亚诺斯作客加拿大 CTV 新闻，解释自己机构做嘅民调结果。佢表示不出所料，受访者最关注嘅系生活成本上涨，而且自从去年9月至12月，认为呢个系首要问题嘅加拿大人比例有所增加。其次系就业同经济。至于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喺被视为首要或者重要议题中嘅排名，则出现下滑。佢表示，尽管加拿大人对同美国嘅持续谈判感到担忧，但佢哋依家更关注经济中嘅就业问题。虽然政府称正寻求同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但喺各省大量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优先处理国内事务。有人问，加拿大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佢点样啦？喺数千名加拿大人公开反对施以法案，即强硬边境法案之后，加拿大政府似乎准备喺新立法中重新引入类似嘅措施。呢个法案将超过10,000加元嘅现金交易定为犯罪，并扩大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检查邮件和访问私人通讯的权力。遭遇强烈批评之后，现在考虑推出一个更合责、专注于合法存取的新法案。这个是政府内部消息来源透露的，可能在今年春天提交国会。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佢话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1年，结果佢嘅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喺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话谂唔到呢啲指数可以控制得咁稳定，所以唔好等健康出问题先至补救，最紧要系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依家三高代谢补北美已经有货啦，仲唔快啲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归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3樽补气18味或者3樽润眼补，仲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抵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 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 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菲律宾和北京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焦点从海上对峙转向外交口水战。针对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警告双方外交冲突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的讲法，菲律宾外交部 DFA 2月16日晚上发表严正声明，谴责中方言论具有胁迫性，并表示强烈反对。这次外交风波起因于部分菲律宾参议员建议召回中共驻菲大使，以抗议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对此，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桂凌鹏上个礼拜威胁说，如果双边关系遭到破坏，比如外交降级，将导致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流失。菲律宾外交部在礼拜一的声明中指出，我们对大使馆的论调表示强烈反对，这个似乎暗示这类经济合作可能会被用作一种杠杆或者报复手段。在当前的氛围之下，这种表述存在被视为具胁迫性，并削弱建设性双边对话。尽管中领馆以数百万失业相威胁，但菲律宾国内智库和经济数据显示，这一讲法缺乏实证支持。根据菲律宾中央银行 BSP 的数据，2025年1月至11月，中方对菲律宾外商直接投资只是大约310万美元，比较2024年同期大幅下降 52.43%， 只是占菲律宾国的总 FDI 流入量0.27%。智库指出，中方所谓的灾难性失业的讲法缺乏实证支持。现在菲律宾正积极推动与美国、日本、欧盟的经济合作，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这次风波正值中共驻菲律宾大使井泉上任未满3个月，他的外交工作正因南海僵局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中方持续对菲律宾船只采取危险动作，发射水炮及干扰补给任务，部分菲律宾参议员如 J.D. 埃杰西多和拉菲图尔福呼吁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作为回应中共大使馆要求菲律宾外交部约束某啲个人的抹黑言论。现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虽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立场强硬，但暂时拒绝参议院的提议，倾向于维持外交管道以避免局势失控。然而，菲律宾外交部已经明确要求中共外交官在公开交流中采取负责而且克制的语气。在政治高压和经济低迷之下，策马年到来，官媒大力宣传新春暖意，但河南返乡民众直言年味更淡，街头冷清，消费保守，人心沉重。不少人感叹2025年艰难苦撑，对2026年前景更迷茫，压力未减，工作不稳，不满声音渐增，私下议论局势或将生变。河南男子化名晓明，老家在禹州，他在郑州工作，前几日他回老家过年。2月17日他受访表示，今年一啲年味都没有，街上看不到人，以前过年的时候能够看到很多家乡的年轻人、老年人、年老的都在大街上行，向我们拜年，小路仔成群结队地放炮仗、执炮仗，今年没了，看着冷冷清清地。晓明仲话，其他地方亦都系。今日早上我同哈尔滨嘅朋友通电话，哈尔滨亦一啲年味都冇。晓明认为主要系大家工作机会亦冇咁多，收入少咗，过年都过得唔好。中国网上曾经流传失业者露宿街头嘅影片。2月12日，中共网信办宣布，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所谓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的信息。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旨在压制相关的讨论，避免民生困境持续发酵。晓明表示，在他看来，2025年可以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挣扎。人都在这挣扎地活着，而2026年就是迷茫茫然。晓明说，很多人一年到头开着工资，每月赚三五千元人民币，还是没钱，因为物价太高。他表示，这些年中国社会没有进步，是往后退，老百姓也都知道，现在都在这闹。晓明还说，上边闹的最高领导人，下边闹的最低村官。现在中国的情况，普通老百姓心里面都觉得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哪个都说不出来要发生什么。他表示，整体老百姓心里面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看透一些事，但眼下很难起身反抗。一方面是当局管控严厉，小区农村都搞网络化，管人们所有的言行，你今天几点出门都有人知道。另一方面是因为官方的洗脑严重，令人们互相攀比，互相歧视，还将老百姓整成没有一些血性的人。不过晓明认为，整体上中国老百姓虽然有很强的承受力，但就好像那个弹簧一样，马上就快被压到底了，最后就会反弹。法国当局近日破获一宗针对卢浮宫的大规模系统性诈骗案，一组以中国人为主的导游团体涉嫌在过去十年间，通过重复使用门票、贿赂内部员工等手段，导致卢浮宫损失超过1200万美元。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宗诈骗案的运作模式极为精密而且持久。调查显示，涉案导游在接待中国旅游团的时候，采取了以下的主要手段：门票重复循环，导游在同一日内将同一批单次入场门票反复分发给不同组别的游客使用。由于卢浮宫游客量巨大，这种快速流转在缺乏严格查验的情况下极难被察觉，规避讲解费。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为了节省每团约90欧元的导览预约费，即讲解费，导游会将几十人的大团拆分成每组低于7人的小组，混入散客队伍进入博物馆，内部勾结和贿赂。调查人员通过监听发现，导游长期向卢浮宫内部安保及检票人员支付现金贿赂，使他在检查门票的时候故意放行或者视而不见。法国检察官指出，这个网络已经运作长达十年，高峰时期每日带入多达20个跳票团体，只是卢浮宫一处的经济损失就估计超过1000万欧元，约合1200万美元。法国警方在2月10日的突击行动中查获大约100万美元的现金，并冻结银行账户入边约50万美元存款。据法新社报道，嫌疑人涉嫌将非法所得投资在法国当地房地产以及迪拜房产。当局在上个礼拜正式收网，共逮捕9人，其中包括涉嫌收受贿赂并协助逃票的2名卢浮宫员工，以及多名负责实施逃票计划和现场管理的中国籍导游。据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证实，这个网络的核心组织者是一名长期往返于中法两地的资深旅游从业人员。现在这个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余8人在司法监督下获释。嫌疑人被指控有组织诈骗、洗钱及公职人员主动和被动腐败贿赂等罪名。调查最初开始于2024年的12月，当时卢浮宫管方发现有2名中国导游行为异常，并向警方举报。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这个并非个案，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跨国诈骗网络。 此外，凡尔赛宫亦被卷入其中，相关平衡调查仍然正在进行中。呢个案件曝光正值卢浮宫多事之秋。媒体指出，呢宗持续10年嘅诈骗案同2025年10月发生嘅1亿美元法国皇室珠宝劫案，共同暴露咗呢个博物馆喺安全管理同内部监督上嘅结构性漏洞。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接落嚟，请继续收睇热点观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